姊妹们早安，你们好吗？正在看怎么样把这个麦克风装上。好，谢谢。这是很稀有的一个情况，是你和我还有弟兄们讲到关于这个姊妹的训练，我听了就深吸口，这个深吸口气，因为姊妹们不喜欢训练啊，姊妹们只要有个非常好的甜美的时光在一起就好了，所以我盼望这所谓的训练不会使有些姊妹们不来，这后面还有一些座位，我今天不愿意称这个为一个训练，只是一个特会或者是一个姊妹的聚集，所以请放松，这里没有功课，没有规则，等等，除了主乃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管理者，也没有外在的一个规条，只是在这一区的弟姊妹们的一个特会。我再说，这是少有的一个情况，来让姊妹们能够聚在一起。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么做过，但是我们很稀有的少有这么做。上一次我还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是今年还是去年吧，在休斯顿我们有同样的一个聚集，当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在一起，当时我们有几个聚会在一起，也中间吃了一点东西。那么因为这不是一个训练，我也在这里稍微放松一下啊，好不好？让我们说，我们都是坐在火炉边啊，是火炉这个木炭在这里烧着，我们在这里聊着天啊，手中有一些苹果啊，热的苹果汁哈、啊，我们在这里在主的脚前有一些的交通，好不好？你还记得玛利亚吗？在新约里有许多的玛利亚，其中一位其实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拣选了那上好的份，这是照着主对他的称许。那就像不像他的姐姐马大，我说或许经过这么多世纪，他可能是太过分了，讲了这样这么责备他，是他在这里非常的劳苦，如果没有人在这里煮饭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交谈。那我们先不要责备马大，但是我们来看见这里有个对比，就是在这两个姊妹之间，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很亲近的。如果我站在这，你不是坐在我脚前，那不是脚前，远远的，不是要紧紧的坐在脚前。这位姊妹玛利亚是非常接近主的脚前的，还有另外一些玛利亚，其中一个玛利亚，我想是在患大麻风西门的家中的那位玛利亚，用亲吻主的脚，用他的头发，就是用他的荣耀来擦主的脚。那里讲到亲密，那是如此的亲密。我相信这一位玛利亚是那么的接近主，与主亲近到个地步，他在这里仰望主，在这里观看主，要听聆听从主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就是那更上好的那一部分，我们都应该要拣选的。盼望姊妹们，你们都能够一生当中要模仿这样的一个榜样，要与主亲近，在主的脚前，其实这是在灵里，也在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你要是那么的亲近主，你与一个人亲近到一个 地步，你不仅亲耳可以听见这个人所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当你跟这个人这么亲近的时候，你听见这个人他 的心跳，听到他的心是什么，你就能够辨明这个人的思想、想法、感觉。保罗是这么说，他乃是在基督的眼目，就是主耶稣照着他的眼目来赦免人。保罗是这样的，与主亲近，在灵里亲近到一个地步，他所做的一切事，甚至在赦免人的事上，都是照着主眼目的指示，就是主眼眶的那个周遭，就是这里指明你的感情是感觉是什么，所以你的眼睛周遭的那个眼睛就能够说出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看着你的眼睛就知道你里面想的是什么。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与主亲近到一个地步，他采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观看主的眼目，不是凭着他自己的魂、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智慧做事，而是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这里看着主。盼望姊妹们，你们都能够发展出这样的与主之间的生活，要持续不断的有这样的生活。在这里，当你这么生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祝福。在这里是一个女性，是玛利亚。那么今天早晨，盼望我们今天早晨都能够来到主的脚前来观看他，听到他的心跳、他的心声，来观看他的定旨和旨意是什么。那这个聚会就好了，不是我在这里讲些纲要、讲些重点、听听真理而已，不是，那不够好。我盼望你们能够今天听见主，盼望主直接对你们说话，我盼望你们能够摸着主的脉搏、主的心跳。那就是在这两件事上，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要讲极其重要的，这是在35000尺高空来看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一个题目。我们甚至只用一两堂聚会是不能够说得尽的，这样说是不够的。那么，那关于第一件事是讲到婚姻，我们有在这里第一篇信息，为着神定旨的神圣婚姻。第二篇信息呢，第二篇信息是要讲到敬虔的家，为着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讲到婚姻和家庭生活这两件事，盼望早晨你们离开的时候，你们里面对他的评估，对这两件事的欣赏宝贵，甚至你对这两件事的爱、敬重和这个看见是更高更大的，盼望早晨你们能够看见这些事。我在这里啊，这个时间很够，是不够，所以我的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没办法讲完纲要，所以我甚至愿意牺牲早晨的纲要，就是让负担能够讲得透。但是我首先很快的讲一个见证，我告诉他们先不要唱这首诗歌，但是你就唱了没有问题，说不要唱还唱了，因为事情总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完全的爱，这是我写的，我写了这首，去年写了这首诗歌，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唱的，在一个会众的这个情况下唱这个诗歌。我记得我写了许多首诗歌，我忘了，但是我记得这首诗歌，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乃是关乎爱很有名的一章，当然这里不是讲到人的爱，那是讲到阿嘎培神圣的爱，神的爱，但是神的这个神圣的爱乃是如何得以彰显呢？乃是在人的爱里得着彰显，所以在人的爱里面 他得着了彰显。所以在这章里所有的描绘不仅仅说到神爱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乃是我们如何彼此相爱。那我想这可以完全绝对的应用到一个婚姻的情形下。你们都知道爱是真实的，但是爱又是捉摸不定的，来而又去的。我们那些结过婚了，有些结过会一段时间的，我们都能够诚实的为这件事做见证。那就是你对你妻子在刚刚结婚或在婚前的那个爱的感觉是一件事，五年后啊是不同的一个故事啊，又过了十年，那就大大不同的一个故事了。到那个时候之前已经可以什么，你海枯石烂的爱现在已经只到微微一点，甚至毫无所有的爱了，甚至很可能就变成一种的冷漠吧。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怎么讲哈、啊、不知道我有没有夸大其词。但是你要知道人的爱是有限的，那个真正的源头是神自己。神说他是爱，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乃是讲到那个爱，那个永存永不磨灭的爱，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爱，需要经过一个管道，就是人的爱来彰显出来。唯有这个爱，那个爱才可以存留，那个爱才可以存活，唯有那个爱才是真实的，也唯有那个爱才是真诚的。其他之爱好像好莱坞电影般的罗曼蒂克的电影，在走出戏院爱已结束。我很怕这一章，这一章零前十三章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不敢来摸这一章，因为好像是高不可攀不可及的。那有谁可以做得到这些事呢？这里讲到爱，这一章里面就讲到有十五个形容词，有谁可以做呢？爱是不张狂，爱是与真理同欢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等等等等，有谁能够做呢？我承认我不可能做得到。你要应用到我和我妻子的婚姻里，我是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知道，我也承认，我永远没有办法活出达得到这里所说的爱。然而主的话却在这里，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向你建议，亲爱的姊妹们，好不好？在这次特会之后给你们一些功课，好不好啊？你们以下一个月，不是几天，那是以下的几个月啊，花时间来导读这里的话。不要立定心志，我要做这些，因为你不可能做的，就好不好？就简单的在这里导读主的话。这里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要跳过，不要四处游走，看来看去，你只要来到这里来祷告，再祷告这些话。所以我写了这首诗歌，是很难写的，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来写这首短短的诗歌，讲到完美的爱，完美之爱是忍受恒忍，柔细温柔，引我魂歌唱，除去所有骄傲思想，自夸感觉，愿我这神圣之爱能给别人无我之爱。这里不寻求自己的益处，永不轻易发怒，不算人之恶，让此爱在我心里心弦弹奏。不要唱给别人听啊，就是应该唱给你自己的啊。哦，尊贵之爱 与公公真公义欢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这里第三这里，相信不是相信哈，不是信入，而是相信他在一切的事上相信他，因为爱是凡事相信的，信他。哦，无限之爱永不衰败，时间知识会失去，恩赐无用。愿我早着其爱之泉源。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人一个地方，你才能真正找到那个能够维持你婚姻的爱，那能维持你家庭的爱的那个爱，就是神的自己。好不好？花时间，也用我这首短短的诗歌唱了再唱，好不好？好不好？就花这下一个月，除了你在这里讲到诚心圣言，所有其他你的追求之外，好不好？从现在到这年底，2019年年底，用哥林多前书13章来结束你的这一年，好不好？愿这个话充满你，愿这个话居住在你里面，愿这个话浸透你的全人。好，我们来到今天早晨的负担，讲到为着神定旨的神圣婚姻。我先这么说，当我们说到婚姻的时候，通常我们所想到的，讲到婚姻就说到爱，没有爱就没有婚姻。的确，这完全应该是这样子。当然，有一些国家有一次事先指腹为婚，事先安排的，那不是那么好，也不一定那么对。但是正常的、自然的，乃是根据两个人因着相爱，彼此之间有了感情，罗曼蒂克的有交往，然后之后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因为彼此约定要一生共度一生了。所以爱呢，完全绝对是一个婚姻的基础，也是在一个正确婚姻里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今天早晨，我不愿意在这里强调在婚姻里的爱。今天早晨，我的重点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篇题所说的，我要着重在定旨，定旨。今天早晨我要跟你们说到婚姻的定旨或目的，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是的，我们有一个需要，神造了我们正常的人，有一个内在正常的需要，那就是要结婚，那是乃是在神所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定下的。但是今天早晨，我愿意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原因摆在，把这个动机摆在人里面，在这个人有这样的需要的背后，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个定旨的。我在这里讲到婚姻的定旨，我要把你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来到人类的第一个婚姻，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婚姻还不是人的定旨，乃是神的定旨。我们要把这件事追溯回到神永远的定旨上，你和我的婚姻乃是直接的与神永远的定旨和意愿有关。如果你能够把这两者连结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天天的把你的婚姻连到神的定旨，你对你的婚姻的感觉就不一样，你 对待你的婚姻的方式就不一样，你如何处理你婚姻的问题和挑战也就会不一样了。我可以这么说吗？你甚至啊，就是如何面对，如何对待你的配偶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真看见这个定旨，就不一样。我说的是真的，我没有时间讲过这些经节。其实我这里有一个不同的纲要，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看弟兄们，如果愿意的话，在这个特会之后，我在这里有所有的经节都在纲要里都印出来了，不仅有经节纲要，还有经节，你们想要有吗？就能够帮助你能够消化，能够进入这个。好，我现在给你们第二个功课。特会之后没有跟进是不好的，所以除了导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之后，我愿意嘱咐你们在各地召会的姊妹们，你们能够来在一起，两位三位啊，或者可以在电话上，没问题的，或者不管你是这个面对面，或者四五个人来在一起，或者是通过视讯都可以，都可以来在一起，你们可以在一起有交通，进入这些话，让这些话一次又一次的给你有深刻的印象。我盼望这甚至会改变你们婚姻的生活。好，第一大点，婚姻生活是家庭生活的根基，这是很清楚的，没有婚姻就没有家庭。那家庭生活呢，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我们多少都有家庭，虽然姊妹你就算还没有结婚，还是在某些家庭，是我举例你的父母，那也是一个婚姻，说明是避免不了的。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我们为人来说，乃是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再讲完，而日常生活呢，乃是教会生活的根基。所以你知道，教会生活都有一个根基的，但是教会生活是有一个根基的。你知道这个会所是有一个基础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建筑。所以外在的这个建筑物跟这个根基有多扎实是完全有关的。所以讲到这里，教会生活的根基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看见了吗？教会生活在这里，在教会生活之下，那个根基我们有教会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下还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在家庭生活之下，那最终极的根基就是婚姻生活。那你说我个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我个人的生活啊，我就很坦率的跟你说，乃是在婚姻生活之下，那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都需要与主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但是那个个人的生活不能够背负整个建筑，那也不能够背负整个教会生活。我们或许啊，作为个人的基督徒是强的，但却并不等于这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教会生活。虽然我们有个人在这里，但是我们还需要有很强的婚姻生活。我没有说完美的婚姻生活，不是说毫无瑕疵的，我是说是一个正确的强的一个婚姻生活。根据那个根基，我们才会有强而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甚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有强的家，核心家庭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建造单位。同样的，在神的国，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的家乃是什么呢？乃是一个基本的建造单位。 难怪啊，魔鬼撒旦他的工作和他的诡计和谋略，无论是在旧约和新约里，就是要来摧毁毁坏，不仅是个人呢，更是摧毁毁坏家庭，破坏家庭，使家庭破裂。那我再说，那么今天呢，美国这一个社会的光景啊，是从所未有的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所以你看，吸毒品、自杀的问题，好像天天都听得到自杀。你看见在德州这个州所有的枪杀案，许多这些其实你如果追溯其原因，都是跟精神这个有关系。所有的精神的健康，那都是从一个不健全的家庭而产生的。那乃是破碎的家庭是怎么开始？乃是因着破碎的婚姻而有家庭，最后就成为一个完美的环境，让各式各样心理的问题在这里发生了。家暴在家里哈，没有爱，只是两个人来在一起结婚有家而已。这个国家从里面都受到攻击，不是外在有别的国家的攻击，而是这个国家在里面因着没有正常的健康的家庭政权正康健康政权完全的那个正常的家庭因着被破坏被溶蚀了，所以就带下了这样的腐败。你我今天在地上是那么绝对的为着主的恢复，但是就这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来说，如果这个见证若真要扎实长大繁增，就不可能没有这些扎实稳固的这些根基和基础，这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所以一面我们在这里强调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在休斯顿你们上个周末在讲到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以及我们根据哥罗西书里所经历他的各方各面，却没有太多的强调到家庭和婚姻，其实啊，一个对基督真实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必须对我们婚姻生活有贡献，就让我们能够在婚姻生活里经历基督，甚至也影响到我们的家庭。那在这里，对我们所知道所有这些真理上所认识的，所听到的所看见的，跟我们日常生活的经历里面有所短缺，意思说我们连不上了，这里有一个失去了一个应用，是连不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没办法应用，所以很可能我们的教会生活是相当的弱啊。因为什么呢？这一个建造的单位，基本单位在这里啊，摇摇晃晃，并不稳固。好，我必须要往前。第一重点，婚姻是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教会是健全健康，还是失去其元素与素质？哇，这只非常强的词，健全健康的。我们愿不愿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健全健康的呢？我们应该是的，也应该对这件事有负担的。还是你看见我们的教会生活要失去元素与素质呢？为什么呢？这多半在于婚姻生活。我说那这次呢是在于我们的够不够属灵呢？我们在于这个和在于那个？不是的，这里呢是说多半在于众教会中的婚姻生活。我们不要轻看婚姻这件事，我们必须 尊重婚姻。在希伯来书这里说到，婚姻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床也不可污秽等等，不忘掉这个淫乱跟奸淫这些事，那是很严肃的事。我先请你们注意到尊重这个词，尊重婚姻当在众人中间受尊重，那句话就是说你是敬重他，你在这里宝贝他，珍赏他，那就是说你对这件事，对这件事有最高的敬重。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和婚姻啊，不是个社会制度，结了婚就必须在一起，还不是。我盼望照着主的话和借着执事的帮助，我们能够超过那些基本最基础最对于这个婚姻的圣别或者婚姻的圣洁等等，但是最基本的领会，盼望我们越过那个，能够看得更高，来看到神的心，看到神的心意。当他首先制定婚姻，就是他在造人之后就制定了婚姻。我相信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婚姻了，因为婚姻还不是神之后补上的想法。他看看亚当，哎呀，好像亚当这人独居不好啊，我才在这里为他造个配偶啊，这个很意外的，哎呀，我忘了，哎呀，神说，哎呀，忘了，哎呀，现在好不好？就是忘了好了，补一个课给他，造一个配偶，就把他这个让他沉睡，把他这个边肋旁打开，建造了一个女人，就好像这好像是之后才突发奇想的，不是的，当神造这个人亚当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想法，这个人需要有个帮补，这个人需要结婚，这个人应当是一对夫妇，不仅是神自己的一个回应或自己的一个图画，这整个想法乃是贯穿整个旧约，创造你的乃是你的丈夫，那创造你的以赛亚书54章，那创造你的乃是你的丈夫，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给我们好多处的经节，不仅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想法，甚至神自己直接的说话，说到神乃是与他自己，其实他也实在就是这个宇宙中独一的男人男性，那这个他所创造团体的人呢，乃是那个女性，宇宙中独一的女性，是他要与神要与这个他所造的人成为婚配的。我们有这个词讲到神圣的罗曼史，我愿意在今天讲到更进一步，是想把我的点讲得更清楚，那就是神的心啊，还甚至不是在有一个罗曼史，神的心乃是要结婚，一个罗曼史或许可以满了爱，但是却没有目的，只是可享受的而已，很快乐欢乐的，罗曼蒂克的，是不是好像蝴蝶一样但却是毫无目的。但是婚姻与其相反的是满了目的的，满了定旨的。当我跟你有罗曼蒂克的与你有关系，我还不一定有什么目的，但是我一开始要向你求婚的时候，要跟你结婚的时候，这里就有个旨意，有一个目的，有个定义在这里，不是在这里玩玩而已，不是有些罗曼蒂克的事情而已，而是有一个刻意的目的。我在这里求婚订婚是为这个目的，神作为那独一的男性，不仅是要在这里坠入爱河，他更要与人成为婚配，他要与人 连结，就像夫妇一样的连结在一起。最后我们在圣经的末了，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了那灵和心腹，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得荣耀的三部分的人，在永世里成为婚配。所以这就是婚姻之所事。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婚姻是一件轻率的事。今天的问题啊，就是人太轻率的结婚，他们尽可能的想轻率的留在一个婚姻里面，也很同样轻率的离婚，那又轻率的再婚，又轻率的等等再离婚。我跟弟兄们在上代台前之前说到，有些弟兄们现在很担心，陈氏弟兄，这个聚会要什么时候结婚？11:15就该结束了，还没讲到主题耶，你还在这里啊？在第一大点游走哈、啊，所以我不管这些纲要，我或许会花这两堂聚会就讲到第一篇信息就是了，我只在意这个负担是什么。或许还有时间回来再讲第二篇好不好？好，我们看主怎么带领我们。好，我告诉弟兄们说，你到马太福音24章是讲到预言，讲到主再来的预言，就是在山上所说的，他在这里说到这个时代的终结。如果我们就算不在时代的终结，已经很近了。正如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临的日子要如何，我们乃是在这些无法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当时的特点就是暴力和不法和极大的不道德，那就是不法的一部分，就是不道德，就是左右啊，处处违背破坏律法和道德。他在这里看见到底挪亚的日子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又吃又喝，他们在这里吃喝玩耍，然后又吃又喝，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嫁。我说这个吃喝嫁娶，喝一点点，稍微喝点，然后这个嫁娶有什么不对呢？请听，这个点就是在于，所有这些神所定命人之生存所必要的事，像吃喝娶嫁，都是人生所必须的。所需要的，但是因着仇敌的工作，这些都已经转变成一些别的东西了，是败坏的，是殆尽不法的事了。所以在婚姻这件事上，娶与嫁，你可以这么说，在末后的这些日子，整个关于婚姻这件事啊，都已经成为一些非常释放的、放肆的。是如此的污秽，如此的堕落。看看今天同性婚姻，到底那是什么样的婚姻呢？看看今天我们已经超过50%的离婚率了，就是在这个国家，甚至在这里指数还上升。哎，不行嘛，两个行不通了，两个在一起。为什么要我们一起来跳死亡之舞啊？在这里彼此，你知道走投无路了，反正就是不如分手算了吧。 你知道我想我们都是犯了个错误啊，犯了个很错的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嘛，好，就分手算了啊，其实你和我其实不配嘛，不般配，所以好吧，就上法院就解决了。所以在这里又嫁又娶，婚姻被看为一个非常轻率草率了事的事。我的负担，亲爱的姊妹们，是要在我们中间，最少在我们中间把这个转翻转过来，照着神所要的婚姻，乃是最高的、最值得尊重的，乃是最在神经论里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婚姻，还不是在神圣的婚姻，而是在我们人的婚姻里面。亲爱的姊妹们，还有弟兄们，我现在要对弟兄们说些话。我们不应该看待婚姻好像一些轻率的事情。每天你在好莱坞的这个电影里面，Netflix 这个网络电影上所看的，就是坠入爱河，最初爱河，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你们因着没有受所谓的传统的束缚，就更自由了。甚至今天人根本都不结婚了，他们只是同居，去欧洲，去某些国家，人同居的比例比结婚的更多，结婚已经成为一个古董，老古董的传统了。现代人不结婚，只住在一起，很方便嘛。如果说你不结果不行，就把家具搬走就是了，搬出去了。所以婚姻已经完了，我们已经是在婚姻之后的后世代了，婚姻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再是神圣的，不再是重要的。我非常怕，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你们对婚姻的观念是因着这个时代而受了感染，受了影响，戴上了眼镜，有色的眼镜。所以这是现今的哲学，我们还需要某一种的洗脑。你要懂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用主的话，神圣的话来洗涤我们，好不好？我们回到神的话上，我们真信这是神的话。我不是在这里丢一些东西给你们，只是要审判你们，定罪你们，不是，这不是我心里所要做的。我只有一个负担，就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圣徒，包括弟兄们，不光姊妹们，我们需要重新的再来看。我不愿意用制度这个词，因为那个都是不是一个制度。所以这个婚姻不是人今天所有的社会的制度，不是的，人拒绝的，不是，因为人在这里因着撒旦的这个篡夺，撒旦的想法，拒绝了婚姻，乃是拒绝了神的定旨，乃是拒绝了神的定命。这是严肃的一件事。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整个社会崩溃了，这是可见的，显而可见的。我在这里不是有负担哦，在主的恢复里面，我满了美满的婚姻，完美的婚姻，美妙的家庭，不是，我甚至不是不在那里，愿意那个是因着神的怜悯而有的结果。我愿意我们再重新来看到婚姻这件事，就是从神拥有经纶的这个眼镜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乃是与神的定旨有关的。好，我们再来看。所以希伯来书说当受尊重，为什么？因为是很好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使婚姻 在我们中间受尊重呢？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很谨慎，不要玷污婚姻？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好使你能够做个好人？不是的，乃是因为这与神的经纶完成他在召会里的经纶，在今天有莫大的关系。请注意，今天仇敌昼夜要毁坏婚姻，破坏婚姻，就算不离婚，基本上来说那个婚姻已经被破坏了，从里面已经被破坏了。许多的例子就只给我们看见啊，只是外在的一个表演，一个虚应故事而已。所以很多这个负担，我就是说我们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目标。哦，我何等盼望这不是姊妹聚会所有的弟兄都在这里，弟兄们、也需要这个话，同样的都需要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在家里有家暴呢？无论是口头上语言上的暴虐，精神上的暴虐，很抱歉，甚至肉身上的施暴，为什么呢？这些是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你真正在这里尊重婚姻，你尊重你婚姻的话，你就会尊重你们之间那个关系，对不对？就是丈夫之间的关系，你彼此就会尊重，你敬重对方。很多人说婚姻乃是根据爱，但是忘记了另外一个，为什么站不久之单脚站着，另外一个是叫做尊重，爱和敬重。圣经的话是尊重，丈夫应该尊重他的妻子，妻子要尊重他的丈夫。我真的是，我讲真的，我在这里不是说挖掘一些老旧的文化的东西，不是的，不是的。如果我们真看见婚姻是什么，甚至我的婚姻、你的婚姻是在神的定旨之下的话，你整个的态度、你的整个感觉、你整个的表现就完全会不一样了，会改变了。不在于我有个好婚姻我有个美好的时光，这是好的，但是还达不到那个地步，那个就是神的定旨。所以姊妹们不要说我是为这个不快乐有神目的的婚姻，不是，我不是为着你的婚姻不快乐，而是为着神的定旨。你完全误解我了。我盼望每个人都有一个美满欢乐的婚姻，快乐的婚姻哈。我不是说没有，而是仅仅快乐还达不上，够不上这个最高点，就是神的定旨。好，我们来到第二重点。保罗在以弗所五章的负担是同时顾到婚姻生活和召会生活。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五章经常在结婚聚会里被引用的这一段，但是从这一经节到那一经节，你不知道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是讲到基督与召会，然后他又讲到丈夫与妻子，然后又回到基督与召会，又再回到丈夫与妻子。这基督与召会、丈夫与妻子、神圣的婚姻和人的婚姻都好像是一个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没有把婚姻生活与召会生活分开，反而把这二者调和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婚姻生活实际上就是召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婚姻生活乃是召会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姊妹说我的婚姻生活完了了了，只要我是忠心召会，我来到聚会，谁我的婚姻都不管了，不在意。错了，错了。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啊，乃是召会生活内在的一部分。坐在那里不要说啊，我的天哪，你怎么可能做这件事呢？忘掉，现在忘掉你能要做这件事，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再被神的话、重生的话得着深深的印象。 第二，婚姻是神所定规的，神看重婚姻这件事。整本圣经讲到婚姻，一个例子又一个例子的婚姻，讲了许许多多的事，整个人的社会，人的经历，你看见以色列百姓和我们新约信仰之家的这些人都是同样的，但是我们在主的会里却没有讲到这件事，没有足够的在教会生活里没有足够的讲到这件事，看重这件事，所以甚至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有很可怜的一些光景和情形，一些教会生活就相当受阻扰阻碍。在这里因着婚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婚姻生活啊，不是那么扎实而打了折扣。所以第一重点，在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看人独居不好，所以就定规要为人造配偶。这给我们看见婚姻乃是出于神神圣圣洁的定规啊。所以盼望你们记住这两个词，神圣与圣洁的定规。神圣的意思就是神乃是婚姻的源头，没有人能想到这件事。亚当有个需要，甚至亚当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乃是神摆在亚当的里面，在创造的时候就把一个需要被摆在亚当里面，让他觉得有婚姻的需要。所以这件事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不寻常的，不凡俗的，不要让婚姻成为凡俗的。是的，在人类当中这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实行，但是永远不要让你的婚姻成为一个凡俗或平凡的事。你要用平常凡俗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婚姻，不要的。我才买了一个漂亮的花瓶，这里是啊，很漂亮的一个瓷器，10000块、哦、或者更贵的啊瓷器吧。你相信我啊，我是谨慎的捧着啊呀，这个花瓶10000元的瓷器，因为是非常的昂贵，其实是国宝，所以突然之间我是非常的小心的。这个瓷器，那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呢？会一到家里，就把这个这个瓷瓶子到处乱丢，睡就睡吧。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态度，怎么对待我们的配偶，完全就是好无所顾忌。难怪这个婚姻不久就破了，碎成千万片了，因为太平不圣别不平俗，没有被分别圣别出来。这指明神第一小点，神创造人之后立即嘱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要人以人类充满地面。神在创世纪一章的目的不仅是要造人而已，他要造人来彰显神并代表神，一是正面，另一是负面的。为此他就必须要以他的形象来充满地面，那就是说他所造的人要充满全地。那地怎么可能在这里遍满地面呢？只有一个亚当啊，神并没有用更多的泥土来造亿万的这个亚当，我想连神都会累了这么做。但是神却造了亚当说甚好，非常好，这是第六天甚好，因为他造了一个标准的模型，他就制造了一个原型，他现在就是要复制这个形象进到百万亿万人当中来遍满地面。这是在人堕落之前是怎么做成的呢？不是神一个一个的造人，而是亚当作为什么呢？ 这个源头，这个初形原形人的这个原形，不是亚当自己而已，而是借着一个帮补，一个帮另外一半的帮手。你用李弟兄讲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讲到婚姻好像是一个西瓜，某一种的瓜，切一半，人最多亚当就算再好也仅仅是一半，夏娃从亚当而出，回到亚当的就是那另外一半，这两半连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西瓜。神不要半个西瓜，神要吃整个西瓜。甚至今天我们说啊，这是我的另一半，更好的一半。哎，今天我的另一半没来呀、啊。我们都知道这还有另一半没来。每一个人都是一半的，没有一个完整 完满的人，你最多不过是50%。如果你不结婚，你还是留着只是50%。婚姻呢，乃是神所定旨的，所命定的，要这两半连在一起，为着繁殖扩增，甚至维持人的生存，更进一步的要为着人的繁殖与扩增。其实不仅是人，而是神所造之人那个神类的繁殖与扩增。第二小点，这就指明我们需要按照神的目的，为着神的目的正确的结婚。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用我们维持人类在地上的生存。你说这个爱在这个当中，在什么？这看起来很干呢、啊。啊，就是结婚生小孩，你在这里就讲到结婚小孩爱怎么在这里找不到呢？我告诉你，爱是凭借，爱是环境，爱是范围，爱也是条件，但爱却不是目的。神爱世人，那并没有说到目的，乃是说到他的感觉，他的心情，他的恩慈，他的怜心，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信入他的人要得着永远的生命，那才是爱的目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说爱说的不多，并不是说这里没有爱，在这里虽说的不多，却是讲到神为着人类的生存和繁增所说的，人该享受神为着人的生活和婚姻生活所给的供备，使人能生存并繁增，以遍满这地，好叫神能在人中间救一些人，为要照着神永远的经纶产生造会基督的身体，带进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扩大和彰显。这句话讲起来很长，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些词这些话，但是我愿意把这些连结在一起。第一个，要把你的婚姻连于创世纪第一章定旨，神的目的和定旨，所以我要把你的婚姻再连于启示录22章那个应验，那个完成。姊妹们，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夸大其词，也不是要属灵化这些事，而是要有正确的看见，正确的来说，照着神的意愿，我们的婚姻应该与要来的新耶路撒冷有关，也就是那座圣城的建造有关。你说真的吗？我说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婚姻，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快乐和满足而已，这是很重要的。我不会轻看这个事，但是呢， 在这里你应当有一个观点，如果这里没有救赎变化得荣的人，怎么可能有新耶路撒冷呢？如果人怎么存在若未曾生下，若是人要出生就必须要有婚姻，两人成为婚配才能生出人来啊！今天早晨我甚至没时间讲到家庭呢，为什么下一个负担是讲到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裔后代，亲爱的姊妹们，他们是为着新耶路撒冷的。他们是为着神的定旨的。你知道，如果你相信接受我所说的，姊妹们，甚至你的祷告都会不一样。你不会说，主啊，拯救我的孩子，他需要帮助。是的，我们需要祷告，但是能不能从神支取这样的话，说，主啊，你所给我的孩子，你知道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孩子不是我的，不是仅仅是为着我和我的享受的，主啊，这个孩子是为着你的目的的，他必须是这样子，因为不管这个男孩女孩生在这个家里，最少在地位上生在这个家庭就被圣别了，你会以一个支取的大胆的有胆量的在这里向主祷告，你不是求帮助的祷告，你是摸着神的定旨神的心意的那个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呢？这完全在于你看见的是什么。第二重点，魔鬼神的仇敌，渴望破坏神借着人的婚姻所要成功的目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破碎的婚姻、失败的婚姻和家庭呢？是的，今天的人，男人，是人今天是堕落的，有肉体及罪、世界等等诸多的事都已经进来了，但是请记得，神有一个仇敌，神的仇敌如同狮子四处游走，吼叫，要吞吃人，不仅是要吞吃个人，请听呢，不仅是个人的信徒，仇敌要破坏、毁坏家庭。婚姻和家庭，基督徒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因为我们今天乃是在讲到基督徒的这个范围。我的婚姻就像你的一样，是饱受攻击，是从饱受仇敌的攻击。那仇敌要用各式各样的事，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妒忌、我们的肉体，和是各式各样的事，要加速婚姻的破裂，这是仇敌所做的。这些日子我觉得弟兄们，我对前面的坐在前面的弟兄们说，如果圣灵带领我们的话，我觉得这么做不太过，召会要兴起来为着主恢复的婚姻祷告，不仅是为着灵魂得救，也不仅是为着学生从校园里被得着，是的，我们需要为那些祷告，甚至还不仅是为着弟兄姊妹要在主里刚强专特的，我们需要为婚姻祷告，不仅是一些婚姻需要祷告，你知道有些婚姻真的是有问题了，不仅是那些，甚至要为所有的婚姻，这些正常好的婚姻都要祷告，好使主能够加强用他的 定职来加入这个婚姻，也来祝福在主恢复里的婚姻，是为着他他的名和为着他定职的缘故祝福我们。愿主带领我们，这需要祷告，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早晨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就问主说，主啊，我该分享什么，交通什么等等。主的话领导我征战，在我里面就讲到征战。我从来没有想到婚姻是一个一场征战，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今天的婚姻乃是在战场的前锋，仇敌的子弹和枪炮都是瞄准着婚姻，不是会不仅是破坏，甚至要把使之我们的婚姻归于无用，为了生意，为了召会生活不好，不好用，没办法用。我说神命定的路，这个家打开，这个冰箱打开，挨家挨户，在下篇信息讲到所有的荣耀的旧约里面，这个由召会生活所用的家，要使神的经纶能够继续往前。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姊妹们啊没有正确的婚姻，看看亚居拉、百居拉。如果没有亚居拉和百居拉，我想保罗很难呢，很难执行他的指示，尽他的指示。无论这一个婚姻，这对夫妇走到哪里，他们家都是打开的。到了罗马，还有无论他走的，他们到哪里，就是一个例子。哦，我觉得这么说不是做梦，也不是发疯。我们向主为着整个主恢复的家庭代求，不是太过了，不是太多。我们说我们要拿下美国，我们有 GTCA 福音化、真理化、召会化，北美要为着美国的中心地带、圣经地段，要得着本地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婚姻不是那么的强，为着召会生活而说是扎实的话，我们可以扩展到各处，但是见证却维持不了，我们却不能很强的来实行召会生活。你们看见了吗？看，还不在于我在这里是提前讲到重点了，还不在于你的婚姻呢，而是在于你的儿女。而是在于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所以在一个婚姻里，无论再糟是一件事，但是孩子们却是受害者，是第一受害者，一辈子他们都受害。亲爱的姊妹们和弟兄们，我说的很诚恳，虽然不好听，不令你们不愉快，甚至可能触犯了你们，我向你们道歉。但是我里面的负担也根据我的观察是这么的沉重啊，我必须跟你们这样分享。这次弟兄们邀请我来，无论你想分享什么就分享吧，讲什么就讲，我抓住他们的话，我就跟你们分享我的负担，还不是你们，这是为了众召会所需要的，各处所需要的就是这个。今天还不仅是美国人，中国、台湾都是一样，他们赶上所谓西方的哲学社会，很快就跟上了。中国人的离婚率是直线上升，不要以为他们保守啊，孔孟之道，我告诉你，他们接受同样现代化的哲学， 我很清楚我讲不了第二篇信息了，除非你们要我讲第二篇信息，那就还可以。但是已经11:15了，好，应该给你们30分钟，喝点咖啡，吃点点心，所以要顾到姊妹们了。让我现在问你们，你要我到第二篇信息我可以讲，还是要讲完第一篇信息呢？啊，我也是这么感觉哈。第一篇讲完第一篇，我想你们有一个回应，你们有个回应，因为这些事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我宁可哈稍微讲的透彻一点啊，而不是在这里划水而过，就是讲过表面哈。所以盼望你们摸到了一点神的心跳，好，不要想说哎呀。我的婚姻，不要这样想，好不好？就是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不要担心，好不好？不要担心，只要顾到神的说话，先向神的说话敞开，先向神的负担敞开，然后从这里开始，好不好？请做我两个所给你们的功课。第一个是什么呢？要导读过。直到今年年底啊，从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就是你要导读过哥林多前书13章，就是这一节，我也把我这个谦卑的把我所写的诗歌给你们，你们愿意读过也可以，唱过也可以。第二个功课就是要跟一些其他的姊妹们进到这第一篇信息里面。也是在12月这个月里啊，跟别的姊妹一起复习第一篇信息。好，弟兄们，我们好不好可以休息。